深耕建造第四课，基督徒的长进。
今天我们来到第四课，在第四课里面，他是讲到说基督徒的长进。这个题目我们一看就知道很清楚它的内容，但是我很想说，我们再来读一节的圣经。让我们能够有一点从圣经里面 得到一些概念。以弗所书不在这个上面的，以弗所书第四章，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这里保罗啊，在他为福音被囚的时候，他劝勉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他这样说，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这些都是蒙召的，都是跟随主的人，那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是单单得到生命，而是说这个生命需要长进，与我们所蒙的召要相称。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是像一个神的儿女，是不是同我们这个所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能够相称呢？在这节圣经上就给我们一种提醒，就是我们是应该往前，叫我们的生活真是能够活出好像我们复活基督的样式，那个模样，人家一看我们好像就看到基督一样，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理当往上成长。这个生命发展的时候，我们一定我们的生命一定应该是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所以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这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们今天就提到基督徒怎么长进。我们有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成长呢？这个事情不是说单单看我们的年数有多少。有的人信主好久，有的人信主很短，但是呢，信主很短的人不一定是落在后面，信主的人很长的时候，老信徒不一定走在前面，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是应该好好的来重新思想这个问题。像主耶稣的时代，当主耶稣受难的时候，这些门徒虽然跟随主三年，听了很多道，但是到主耶稣受难的时候，他们都跌倒了。反而当主耶稣死去以后，有一个叫亚利马太人约瑟，同那个尼哥底母，我们都很熟，这两个人他们都是做官的。那他们从前是暗暗的做基督徒，不敢公开的，他们就是怕逼迫，怕受牵累。但是当主耶稣受难的时候，他们竟然肯到那个比拉多的面前要求主耶稣的身体。这种，所以不一定是一个老信徒一定是走在前面，刚信的一定是在后面，不一定。所以圣经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所以我们是要很仔细很小心来走主的路，不在乎你听多少道，而是在你的生命成长的怎样。 这是很要紧的。所以今天我们啊，来读一下怎么成长。这里有一个经文在我们那个讲义里面，第一段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是告诉我们，我们长进是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靠恩典，神给我们很多恩典。比方说我们读圣经，神启示给我们他的话语，叫我们能够明白，能够领悟，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祷告得到神应允，这是神的恩典，来栽培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叫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还有一方面就说，这是不需要你努力的，但是第二方面在知识上长进，我们就需要花点功夫哈，要花点功夫，要追求。这节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救主耶稣基督，救主这两个字你要留意。因为他说为什么要说救主呢？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都要回到救恩的里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饶恕，我们悔改，我们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总是回到那个救恩的源头。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只有他是能够救我们脱离软弱的，所以救恩在我们身上永远都有功效。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说救主耶稣基督，他没有说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救主耶稣基督，你要留意这个事情。那我们再看一下一些参考的经文，我们怎么成长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第十节，这个参考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这是保罗的经验告诉我们了。保罗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那我们先念到这里，他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说这是神所给我的恩典。你看他说成了何等的人，今天成了何等的人，他已经走了一段路了，在这段路上他不断的成长，是靠着神的恩典。在下半节我们再继续念，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下半段就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就讲到保罗讲到他自己的侍奉，他不但蒙受神的恩，而且他是为神劳苦，侍奉神是格外的劳苦。这是因为他有什么长处可以这样为主吗？不是，他说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乃是神的恩典同保罗同在。所以在这里看得很清楚，保罗的成长同他的侍奉都是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长，或者今天我们能够侍奉，都是因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没有可夸，这是第一方面。然后然后在彼得自己的经验上，我们都能够看到，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跌倒了，但是神用他的恩典把他挽回过来。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单独向彼得显现，所以后来这个彼得重新再刚强，就能够做教会的主使。所以我们无论是成长或者是侍奉，我在说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 这是很要紧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在知识上有长进，在知识上有长进，我们需要追求，需要用点下点功夫。那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看，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完全的意思就是逐渐成熟了。英文也是提到这个 ，go on to maturity， 就是逐渐成熟，就是进到完全的地步，成为一个不是婴孩了，在主里面是一个成熟的成人的基督徒了。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意思。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意思，怎么长进呢？在长进的方面是还包括其他的哪方面呢？在何西亚书第六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一定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竭力追求认识他。可见我们在知识上长进，另外一方面也是要认识我们的神，竭力追求认识我们的神。下面说他出现却如晨光，真的 确实像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你看好不好，他确实像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真是领略到他像晨光一样，他又像甘雨，又像春雨，来滋润我们的心田。所以我们需要竭力的追求认识我们的主，知道他是真实可靠，我们一生都要信靠他。这样我们呢，领略到这些，我们就会全心依靠他，我们就会从他那里得恩典得力量，来走人生的路。我们走起这天路来的时候不觉得吃力，当你越成长，你的脚步越轻快。那怎么进到成熟的阶段呢？因为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祷告啊，神好像祷告什么神都听，常常神借着这些呢，让我们能够体验到它是真实的。但是当你逐渐成长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神要训练你的信心，神要磨练你，让你生命逐渐成熟，不是说有求必应，不是。因为我们的神不是那样，不是像拜菩萨这样是功利的，不是。他是愿意他的孩子在他的真道上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实在能够代表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这是神的目的，也是神爱我们另外的一种表现。他的心意是这样，就像腓立比书，我这里没有写出来，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也讲到说，要在知识和见识上，知识和见识上不但是有爱心，而且要知识在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的领悟神，多而又多的明白认识我们的神。为什么？下面他就说是要我们能够分别是非。当我们成长的时候，当我们在真理上扎根成长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辨是非。现在很多那个异端啊，邪说啊什么，如果我们真实认识明白真理，我们就不会受迷惑，我们就不会走岔路，我们会分辨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们总是用神的话语 来做标准来衡量。如果我们懂得神的话，明白真理，我们就懂得怎样衡量这些道理。所以在恩典上同在知识上长进，都是同等需要、同等重要的。那再具体来说，下面就讲了怎么能够在主里面成长呢？他有告诉我们一条路。我们读第二段的经文在讲义上面，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慢慢长进，慢慢长大的时候，以致得救。这个得救不是刚刚，不是指着你刚刚信主那时候得救，得生命那个得救，而是到了完全地步成圣那个得救，指的那个讲的。他说怎么能够渐渐长大呢？就是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我们都知道那个灵奶的意思就是神的话语，就像那个一个婴孩奶，对于一个婴孩的那个需要，就像我们基督徒对神话语的需要一样。他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爱慕，我们常常缺少那个爱慕之情。如果我们没有爱慕神的话语，可能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可能我们是有了毛病了。那个一个婴孩，如果他是没有毛病的话，他一定是按时按后就要吵要吃的，对吧？那如果我们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个健康的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很爱慕神的话的，应该是这样。就像那些婴孩爱慕奶一样，这样，好像等不及了要吃奶，这是他的一个享受。而且这里面呢，特别提到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才生的婴孩他的食料只有一样，就是奶，没有别的。这点我们要很注意。神的话是不能用任何书籍，任何属灵的书籍再好的都不能够代替神的话语。你记得这个，比如我们都会鼓励弟兄姊妹看Daily Bread 啊，那些灵修的书籍，或者是荒漠甘泉啊和其他的灵修书籍，但是你绝不能够用那些来代替神的话。那只是一种参考，但是也是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属灵的经历，但是神的话就是不一样，他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灵性特别很成长的。那为什么这个圣经那么重要？为什么它能够使人成长呢？那下面一段经文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不是人的话语。它有什么作用呢？他说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里很清楚，他说神的话语这是默示，神默示我们人的，不是普通的一本书籍。那他呢能够在各方面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在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在这么多方面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没有一本书能够说对我们的益处是这样多方面的。你知道我们教一个孩子，或者是同人家 提什么意见啊，想告诉人什么。人家你还没说清楚，他还没听清楚，他已经反感，他不能够接受。但是很奇妙一件事情，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的灵光照你的时候，你就是口服心服的接受神的责备，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只有圣经能够做到这样。那当人受神的灵感动，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这是很天然的，你能够口服心服的接受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责备，神借着他话语的改正，我们都能够接受。而且你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借着神的话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是非常柔和而且很有能力的。所以人能够这样很自然的接受神的责备，借着神的话语。他说这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就刚才我们所说的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这个完全就是成圣了，到了逐渐脱去我们所有的从我们老旧人来的一些残余的污秽。因为我们仍然活在我们肉体之中，虽然我们得蒙拯救，但是我们这个肉体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不知不觉会沾染了污秽。我们需要神的灵感动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脱去这些盈余的污秽，逐渐更完全，更像我们的主。所以这个圣经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些花啊，有肥料同没有肥料，你能够看得出来很有不同。当你有神的话在你里面来养育你灵性的时候，你这个基督徒就是一个有光彩的，你生命是丰富的这么一个基督徒。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前一两年吧，我们有一个姐妹，在我们住我们这里不远的地方，她是我们邻居了哈，来我们教会聚会来了三次，她就觉得信了主。那她要赶着要回国内，所以我们就赶着时间来帮她那个做跟进，就用这个课程同她上课，每一天她都来上课。那当初我们上第一课的时候，第二课的时候，他每一次来，我们还没开始上课，他就已经在那里先同我讲他那个婆婆怎样，数落他的婆婆怎样不好，他婆婆是不好，但是他就是一坐下来他就先讲他婆婆。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拦阻，因为虽然他已经信了主，他已经接受了，但是他仍然有这种苦毒在里面。但是我们就每上一课，逐渐上一课，就看见他上了这个课程以后，他就是每次都有点改变，每次都有点改变。后来他就回去同他先生讨论这个课程，他先生就让他发一个问题叫他回来问我。他说你回去问师母，他说像我妈妈这样神都要他吗？他就问我，我说你说呢，圣经怎么讲啊？我说圣经不是说神爱世人，我们刚刚上过课，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是不是？神爱世人包括不包括 你婆婆啊，他说那倒也包括，但是他就是很气，就是气在心头。我看他那么气，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那我就说，你是不是那么气你婆婆啊？那你是不是真是巴不得神从天上掉下来火把它烧了，你才痛快啊？他说是啊，这真是啊。你不要笑哦，连门徒都同主耶稣曾经讲过这个话哦，啊，要从天上掉火来，吩咐火来烧没那些反对他们的人，所以不稀奇。他说是啊，但是好在他退一步，他后来有第二句，他说不过呢，哎，我都想想看，自己有时候都是要受神的责备。他有那句在后面，因为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他有他那个新的生命在里面，就是责备他，觉得他自己也有不对，也蒙神光照，他知道他自己婆婆是不对，他自己也有点不对。从那一天以后，他就不再提他婆婆了。第二天再来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他就问我，哎呀，我什么办法能够这次回去把我婆婆带她认识主。你看这只有几天啊，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在我们心里面的苦毒，我们藏了恨谁恨谁，我们藏了好几十年，跟随主好久，我们都没有解决，就是我们没有看重神的话。当神的话打动你心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有过错，你就要在神面前悔改，你就能够宽恕别人。这个我们这个邻居啊，他大概是上了第到今天这一课第四课，他就有每一刻都看见他对他婆婆的那个态度有转变，到后来完全没有。那我们在上这课的时候，每一堂课他都能够吸收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是需要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发生功效，不是放在头脑里没有用。其实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天天因着读神的话语，真是生命有改变有长进，这才是最好。那不但是说读圣经，除了读圣经，神的话语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呢，我们还有神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学会祷告。我们下面读那个讲义哈，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看呢，这里哈，他说应当一无挂虑。我问你们，我们平常一天你们祷告了多少次啊？几次啊？几次啊？你们祷告几次啊？起码三次，是这个通常我们都会三次，起码三次。我们这三次我们为什么事情祷告啊？就吃饭是吗？还有呢，为我们自己的需要在神面前呼求是吗？或者会为别的弟兄姊妹有需要，我们为他代求这样。但是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大事我们才去求神，小事自己来解决，不要麻烦神了。有没有这观念？常常会有。而且呢，小事啊，我们往往是先跑在前面，我们先自己来解决，就是解决不了了，我们才哦，神啊，帮助我，会吗？会啊，这是人情之常，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这里圣经怎么说啊？他不是这样教导我们，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做一件事情，只要你看啊，只要，可见呢，这件事情很要紧，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这件事情又简单又重要，那是什么呢？凡事借助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只要告诉神就行了。 但是他这里呢，他说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是他祷告啊，一个完整的祷告，不是单单祷告、祷告、祷告。如果我们是单单这样一味的祷告了，我们会今天的祷告题目会加上明天的，再加上后天的。我们那个祷告的题目会越来越长，越堆越多，是不是？他这里不是，他说这是一个完整的祷告，祷告、祈求和感谢，也要注意感谢。最后，不单单祷告，祷告的后来就是完全交托，而且呢，完全顺服。神啊，你为我成就，照我的意思，当然我很喜欢，但是不照我的意思，我也顺服你，那才算是祷告完了，你知道吗？祷告我们能够顺服神了，就算完整了。所以他说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样你们所要的，就是告诉神，告诉的意思就是跟他讲一声就好了，不是像我们平常死乞白赖啊，非要不可这样。有时候我们是需要横切祷告，但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凡事祷告呢，就是告诉他一下就好。好像神啊，你知道吗？知道了，知道就行了，就那么简单啊。但是你不要看那么简单哦，神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他因为他会回应我们的。我们读下去，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会回应我们，他会把我们的祷告接过去，然后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前面说应当一无挂虑，只有这样才能够一无挂虑。他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很要紧。为什么？我们来看看旧约以赛亚书30章15节，这里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而且我们得能力是在乎平静安稳。当我们向神求告，我们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他的时候，他回应我们，就是给我们这样出人意外的平安，叫我们心灵里面有力量。不但如此，而且呢，当我们心里有这种平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分辨的出来，我们今天所走的路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就像一湖水哈，如果它很平静，没有什么风浪，你看它那个湖水是很平静的时候，你就不会看见它有风浪。当风一来的时候，它起了一些风浪，你马上能觉察得到，马上能觉察得到。当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你的心里是非常平静安稳。当你离开了主的旨意，你心里常常七上八下，像有海浪在那翻腾。所以如果你长久有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你心里面，是神所赐的，你很容易能够分辨得出来你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里头。下面接着就说，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只有这样，我们的心怀意念在我们的主里面才能够蒙保守。所以他教主耶稣教导我们，叫我们 啊，这个保罗说的，叫我们要要常常在凡事上来祷告，是那么重要。那么神就是我们的主啊，他并不嫌我们烦了。如果我们去要求人帮忙我们做什么事情啊，求一次就很好了，求第二次就不好意思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他要求我们在凡事上，他真是不嫌我们烦的，他叫我们凡事都要依靠他。为什么？原因就是他愿意我们在他里面心怀意念都蒙保守，愿意我们都蒙保守在他的爱里面，只有这个办法能够叫我们长久蒙保守，所以他才不嫌我们烦，才愿意在凡事上我们到他面前来求告他，来交托给他。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在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个参考的经文在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七十八节那里也讲得很清楚，不住的祷告。那这个不住的祷告就是凡事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神了哈，凡事谢恩，你看是不是？不但祷告，而且感谢，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要我们这样做，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都可以说，我们常常无论做什么事情哦，都要存一个祷告的心去做就很好。这样呢，你能够凡事在每一件事上，你都有一个心来倚靠主，让神来带领你走道路。这也是在凡事上倚靠神的意思。接着下面呢，除了读经祷告能帮助我们长进以外，底下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就是五旬节以后啊，很多人信了主。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一天添了三千人信主啊，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你看，除了我们读圣经祷告，我们彼此交接，彼此来往，同弟兄姊妹彼此来往，而且呢，彼此掰饼，彼此祷告，这都是叫我们能够成长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离开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追求，不行。现在有的人就说，我不需要去礼拜堂，我只要在家里听 radio 或者看 TV 啊，去听听道就可以了，听听信息就可以了。那照这里呢，就是不可以，这很清楚。我们不但是自己要追求，而且同众圣徒相交，一同长进。你要帮助别人，别人要帮助你，你不能够缺他，他不能够缺你。曾经有一次，我们在有一个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年轻人，他们全家都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但是他们这一家人呢，就是离开了教会，离开他们自己的教会，好像有不少日子。那他爸爸是一个好弟兄，他就带着全家人每个礼拜都在家里崇拜、查考圣经、读圣经，这样。但是他们没有去教会。这家人的一个亲戚在我们这里聚会， 那我们从这个姐妹就听说，说这家人他的有一个孩子就有些什么毛病，就是那个脊椎什么毛病需要开刀的，但是呢一定在13岁以前就要开这个刀，13岁以后就不能而且开这个刀呢没有很大把握，就是也可能就是残废，也可能是好，就是两个可能性都有存在。所以他爸爸一直不敢做这个决定，一直到那个暑假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到13岁了，不能够不做这个决定了。他爸爸就真是下了决心，他自己也去 Stanford 医院去抽了血，准备给这个孩子输血，这样就要让他开这个刀。他这个孩子一直都是很挣扎，到了明天是开刀的时候，今天他还不想去，还是很不乐意这个孩子。那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是这个姐妹告诉我们以后，我们就很想去看看他，看他情形怎样。那我们都没有把握说是不是能够赶得及在他开刀以前到达那个医院，因为我们知道他很迟，那个姐妹告诉我们很迟，他也不本来没有打算说我们去看他。那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就赶到医院的时候，找到他了以后，他刚刚好就是已经准备下麻药推进去开刀了，就是那么一个时候。但是他的妈妈呢就认识，就是看见我们来知道是教会人，就是知道。那我们就问他妈妈，你有没有点时间我们为他祷告，他说有。那你看见他们这家人围着这个孩子，哎呀真是全家围着他掉眼泪，好像真是世界末日一样，好像真是送终一样，这样的心情很难过。那他一看见我们来，哦，好像救星来了这样。他说等，我们有时间，快点我们祷告。说那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以后这孩子就推进去开刀了。我们就在外面陪他的父母。他妈妈说这开这个刀啊至少要8个小时，他说。那我说我们靠主，我们祷告，也许神给我们恩典可以缩短那个时间，是吗？他说哎，他就是很叹气，在那里很焦虑。那后来结果他这个开这个刀了6个小时就完成了，而且这个孩子后来他自己做见证说，他说我们为他祷告以后，他心里就很平静，一点都不害怕进开刀房了。那过了以后他恢复的阶段了，他就不断的要求教会为他祷告，要求传道人去看望他，为他祷告。所以这家人啊，虽然他们也是在家里有崇拜，但是当他真实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实在缺少弟兄姊妹的支持，祷告的支持帮助，他好像就是很没有希望这样。所以神叫我们愿意我们在肢体里面彼此相交，一同长进，一同彼此帮助鼓励提醒，这是对我们个人的成长是很需要很需要的。我们接着下面再讲那个下面那一段，就讲到无论是希利尼人、花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是保罗所说的。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是提到说欠债，如果我们欠了债一定是要还债，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得到主的恩典，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 我们都欠了别人的债，我们应该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而且这里的他并没有说要求很对我们很苛求，他说情愿，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我们有没有今天有没有尽我们的力量去把福音传开了？神所要求我们的是尽我们的力量，不是超过我们所能够做的。尽我们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下面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在下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他有应许，当我们肯传福音的时候，神的灵与我们同工，是吗？当圣灵与我们同工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能力来做这个福音工作。所以传福音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靠我们的本事，靠我们的说服力，或者靠我们的知识，不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靠圣灵在人心里面所做的工。最后一句说，做我的见证。其实做神的见证是最容易，是吗？我们只要告诉人家，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是怎样，我们信主以后怎样，我们生命怎么改变就好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信主的都能够有这个生命改变的经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见证告诉别人。这里说做我的见证，我们不需要加上什么润色，不需要加上我们的什么地方要强调什么，不必要。我们是怎么经历就怎么讲，因为这是主耶稣的见证，这是神的见证。他说做我的见证，我们就是老老实实的把我们所经历的告诉人就可以了。最近我们有一个姐妹，她不认得字，但是呢她信主以后她也是做了一个福音工作。她怎么做？她告诉她的朋友，她说啊，你听听那个TV 上面的那个传福音的节目，几点到几点，你记得听吗？他说好啊。他说好了，到时候了，他就打电话，你有没有听啊？那边就说我现在正忙家务。他说你知道吗，家务是24小时都忙不完的，你用半小时来听听嘛，你现在去打开听听，就用半小时就好。他说好。后来他再问他，你有没有听啊？那天他就追他，他说有，他就这样带他。你说叫他听听录音啊，声音录音给他听啊，他不认字，他自己不认字，他就是这样带人家。那这种福音的预工啊，比我们就是吃一顿饭啊什么更扎实，对不对啊？那又不信主的人，不是一个不认识字的人都可以做。他到时候他就打电话，你就听啊，他就现在他就每次都听了啊，慢慢他就带他来教会听到了啊。虽然我们不会讲，但是我们心到了，神就是赐福，神就是带领。那我们看一节参考经文，在彼得前书第3章15节，他这里教我们应该怎样来做准备，做福音工作，哈。他提醒我们，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我们常常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比方人家问你，你说你有永生，是怎么回事啊？那你就要准备咯，怎么告诉他咯？啊，他说如果有人 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常常做准备。你要想好怎么回答人家，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里有四个字很要紧，以温柔敬畏的心。我们对人，对我们福音的对象，我们是应该用温柔的心。我们对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存敬畏的心，存敬畏神的心，就是刚刚开始说尊主基督为圣。因为待人信主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能力能达到。所以我们同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存敬畏神的心。我们常常留心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叫我们知道说什么话说对了。所以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我们尊主为圣，我们就知道当说的话语。因为这个我们是一个福音使者，我们不是凭血气传福音。所以对人呢是温柔的心，不要同人家争辩，争辩完全是没有结果的，可以说。因为你如果你说服他，他有一包气，他怎么会听你的呢，对吧？如果你给他说服了，你更生气，更觉得挫折感，是吧？那对两方面都没有益处。所以千万不要凭血气，不要争辩，一定要避免争辩。怎么可以避免争辩呢？有时候你可以做你的见证，就没有争辩了。因为你做你的见证是很真实的，不是单单说理论上的什么的东西，是很真实的经验，他只好听你的，对吧？是这样。那我们要很留意，我们出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对人应该什么态度，对神应该什么态度。在底下就是说，传福音也是叫我们成长的。因为我们传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领受的更深，而且呢同我们所带领信主的人就是一同成长。我们栽培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成长。最后一段就是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就是讲到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行道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谁爱主啊？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觉得哪个弟兄哪个姐妹很爱主，我们都是看在外面，是吧？觉得他很热心啊，很热心侍奉啊。但是这里说谁是爱主的，是行道的，是听话行道的，这样的人是爱主的。他说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就是神也爱他。你爱主，你行道，就表明你是听话，是吗？哦，他也疼爱你，并且要向他显现。要向他显现，这个很宝贵。他不但他疼爱你，而且呢他也向你显现他的心意。常常会对一些特别同他接近的人显露出来，像主耶稣常常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他的使徒，是吧？常常带着他们，另外训练他们，另外栽培他们。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也带着他们三个去啊，所以他特别训练他们。所以这里说，如果爱他的，就他要向他显现，他要同他亲密。像亚伯拉罕也是，亚伯拉罕当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是先同亚伯拉罕讲，他说我所做的事岂能隐瞒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他把亚伯拉罕当成他的朋友，神的朋友，多好啊！ 很亲密，什么事同他讲讲，就是因为他是神所爱的，所以如果你是神所爱的，你也多能够了解神的心意，也多能够明白，也多能够体贴神的心意，这是很好的事情。你行道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命令，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呢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为什么，等你做了以后你才知道为什么。那比方说有一个姐妹，她刚刚信主，信主没多久她就去找工作，那个老板就问她，她说你最喜欢做什么每天，她说喜欢读圣经。她那平常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定不会娶的是吧，这个他的专业同读圣经什么关系啊，但是他就觉得我老老实实告诉他，我真是喜欢，我就是喜欢读圣经每天啊。圣经里面怎么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是吧，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啊，但是如果你照着去做，有时候觉得啊笨笨的，会有结果啊，这样会就是这样的找工作都会有结果吗，自己就会这样想哈，都很自然会这样想。但是当你真实实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是赐福给你。后来这个姊妹，她老板一听她说喜欢读圣经，马上就娶了她。你就没有想到，大概她觉得基督徒大概是可靠一点还是怎样，不知道。不过他是娶了他的，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当你行神的道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那个结果是怎样，但是你行了道以后，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五节，雅各书前面一点呢，这里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看见这里了哈，那我们要仔细查考主的话，而且呢这样呢就不会听了就忘，那实在是行出来。最后一句很要紧，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你行道行多少，你就得多少福气。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么多方面都能够平行的那个发展啊，读圣经祷告固然叫我们长进，同圣徒相交，在团契里面，我都鼓励弟兄姊妹回到团契里面，同弟兄姊妹常常在一起，能够彼此勉励啊，彼此帮助，彼此祷告，这是不知不觉叫你的生命成长的。有很多不在团契里面的，只单单来听听崇拜聚会的，那不够，他们成长就是慢很多，而且呢就是在各方面都是比较不容易成熟。因为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他们的经历，他们在神面前所经历的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自己的见证都能够帮助别人，所以很多方面我们都能够接受帮助的。同时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都要开始注重，你们可以找一些同事啊，或者是家里的人啊，我们就开始找一个对象试试看做一些福音工作，叫我们自己都能够成长，而且守主的话行道，这是很要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往前。